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就能够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领受主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粮，并且能够来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哈。阿摩斯书第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78页。那么在阿摩斯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各位讲到这个阿摩斯书基本上它整本书的结构有三个大的段落哈。第一个段落讲到八个宣告，那么第二个段落讲到三篇主要的信息，还有两篇祸灾的信息，那么第三个段落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有五个意象所组成的。那么八个宣告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审判的对象那么三篇的信息则是讲到审判的原因那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个五个意象就是讲到审判的树林就是审判就快要来到了。那这五个意象都是以这个指示作为开始的那这五个意象记载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章的第十节里面。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包含了三个意象跟一段历史的插曲，那么第八章则是第四个意象，第九章的前半段则是第五个意象。那么第一个意象蝗虫的意象基本上就是说到这个审判就会像蝗虫的灾害一样的来到那么那是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意象火的意象就说这个审判会像火烧一样，火灾一样那么第三个准神的意象就是告诉我们审判呢已经量定了神已经量定了那个审判的标准第四个下果的意象就是让我们知道审判已经成熟了就像果子成熟一样是审判已经成熟，所以审判就很快的就要来到。那么第五个意象祭坛的意象则告诉我们这个审判呢已经命定了审判已经命定了，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这些的意象。OK， 那么第一个意象讲到蝗虫的意象我们先来看一下七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在这里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那么在这里这个我们不知道阿摩斯他怎么样领受到这个意象，他没有讲他怎么领受到这个意象，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阿摩斯告诉他们他领受的这个意象是有神的指示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是神指示他，所以他才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阿摩斯看到第一次收割的时候呢，这个收割的是为王做的，收割这件事情为王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收割第一次收成收割的东西是归王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缴税一样所以那时候他们如果这样就缴的税蛮重50% 第一次收割是归王第二次收割才归这个百姓，所以如果在第二次收割的时候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害的话，那么蝗虫会把他们所种的这些 东西呢，把它吃光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维生。所以当先知看到这种景象，这样的一个灾害要发生的时候，那么他就向神求情。他求情的时候，他不是跟神提到说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不是用神跟他们立约这件事情来求情，因为基本上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已经违背神的约了哈。在这里先知他是求神怜悯雅各，他说这个雅各微弱，神他求神怜悯他们，他们经不起这样的一个灾害。那么我们看见神也听了他的恳求，所以神说这灾可以免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是火灾的异象，记载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里面。他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这个火灾并不是一般的火灾哈。最近在加州也是有许多的火灾哈，有许多的大火的发生。那么在这里，这个火灾跟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火灾不太一样哈。虽然说这个加州这一次这个有许多火灾，也都是很蛮严重的哈，也造成许多的伤亡哈。财务的损失，但是在这里的大火显然不知道要比我们加州的这种火灾呢要大过多少倍，所以他在这里说这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火势真的很大竟然可以把深渊都把它烧了把地都快要烧灭了那么像这样的火有谁可以承担得住呢？所以难怪这个先知再一次的为他们求情。那么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答应了先知的祈求。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异象，在第七到第九节的经文里面，他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那么在这里提到这个准绳这个准绳到底是什么呢？准绳就是铅垂线就是人家盖房子的时候要量那个墙到底值不值的那个东西所以在这里要吊起准绳，就是说神要衡量以色列民是否合乎神的标准，如果不合乎神标准的，那么他就要受到审判。那么在这里先知呢，他不用雅各，他换成是以撒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跟前面不一样的，神还另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表示这个审判已经量定了，神已经定义如此了。所以呢，我们也看见先知在这里也就没有再祈求神要挪去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从这三个意象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他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他还借着祷告好像在那里跟神在那里摔跤一样那么其实跟神摔跤这件事情阿摩斯不是第一个，在以色列的先祖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也是跟神摔跤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派天使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也是为这两个城市的人来求情， 结果呢，只有罗德一家被拯救出来。好，最终我们看见索多玛跟俄摩呢，还是一样遭到了刑罚。好，这个刑罚还是免不了。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他不仅是神的一个代言人，我们看见在这里先知他好像也做一个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中保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在那里为他们祈求。那我们看见他的祈求也是有用的，神免去了前面的两个刑罚，就因为他的祈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虽然神免去的前面两个刑罚，但是最终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呢，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还是继续陷在罪里面，所以呢，这个审判最终还是会来到。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看见神一再的给他们机会可以认罪悔改，但是如果人一直执迷不悟，不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神也不会任凭他们，神也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准神，那个准神是不会改变的，他神还是会用那个准神来测量。所以就是说神还是会按照他公义来做审判。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位代祷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当这个先知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神的确会应允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神会改变他的心意的，有些事情神是会改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先知求情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时间，神不占那个灾祸，就是给他们时间，可以有机会可以回转归向神。但是因为他们心硬，虽然神没有降灾，但是他们有时间，但是他们还是心硬，所以他们错失了神给他们的时间，以至于到最终呢，他们还是要因自己的罪受到这个刑罚，受到这个审判。那么在这里先知除了面对神，需要面对神跟神摔跤之外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先知呢他也要面对人，他要跟人来摔跤，所以当先知阿摩斯照着神给他的指示去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问题就来了。有些人呢听了之后就觉得不舒服，因此就有人来挑战先知的这个信息，来挑战先知的权威。所以接下来七章的十到十七节就是讲到先知跟人之间的一个摔跤，当然不是真的用身体去摔跤，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为这些事情有一些的争辩在那里，那么在这里到底是谁来挑战这个先知阿摩斯的呢？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是伯特利的祭司，那么祭司当然在当时的地位也是很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祭司是亚玛谢，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变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挑战先知阿摩斯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百姓而已，他是有权位的祭司，那么他来挑战先知阿摩斯什么呢？他在这里告，在王的面前告他什么呢？告他图谋不轨，所以十一节他说，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那么在这里阿摩斯他真的有这个意思吗？真的有这样说吗？如果我们再回到第九节我们去看，那里阿摩斯说神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话阿摩斯说的这个话是神说的，他是说神这样说的，不是他自己 啊，想要这样说的。那么这件事情是神要兴起的，也不是他自己要这样做的。那么这个兴起的啊，也是外来的，而不是从内部起来的，所以啊，根本就不是他。但是祭司呢，这个亚玛谢他硬要把它扭曲成啊，这个是阿摩斯图谋不轨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是对他恶意的一个重伤。那么亚玛谢不但是向王告状，而且呢，他也借着以色列王耶罗波安要将这个先知把他除掉。所以这里第十二跟十三节就说，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先见呢，就是先知的一个别号。不过在这里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有点讽刺的意味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玛谢他说这话很不客气，他要先知滚回犹大去，你不要留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你不要留在北国以色列的境内。那么在这里他的语气不但不好，而且语中带刺，他不但要先知滚蛋，而且他还讥讽他是一个职业的先知。所以是为了糊口才出来做先知的。所以他告诉阿摩斯说，既然你做先知是为了糊口的话，那么你最好呢还是回到北国以色列去做你的先知嘛，因为你在那里会受到比较多的欢迎。那么为什么他回到北国南国之后会受到比较多的欢迎呢？因为当时南国跟北国之间呢其实是不合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先知阿摩斯回到南国犹大去发预言说北国以色列要受到审判的话，那么这个预言一定会让南国犹大的人觉得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更多的人会愿意来听他的信息，可能奉献也会比较多，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更加不成问题了。那么其实亚玛谢他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其实也有几分的道理。如果阿摩斯他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糊口的话，那么他应该要回到南国犹大去，因为他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这件事情绝对是惹人厌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一件事情，不但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而且呢他得不到任何的好处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因为这样他还愿意到北国以色列去发预言，那么这就更加的证明他不是因为要糊口才来发预言，才到北国这个地方来发预言的。如果他要为了糊口的话，那么他还会发不好的预言吗？你想他如果发不好的预言，他不是自己断了自己的生路吗？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更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先知阿摩斯他不是为了糊口才到北国来发这个预言。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假的先知，他们就是为了糊口，他们就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才去发一些预言。那么那些预言呢都是报喜不报凶的预言，所以他们的预言也不是真的，只是在讨人的喜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亚玛谢批评阿摩斯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那么先知阿摩斯怎么样来回应亚玛谢对他的这个攻击呢？第十四节，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那么在此我们看见阿摩斯告诉亚玛谢说，我在南国本来就不是职业的先知，我也不是在先知学校里面学习要出来做先知的。 他说我本来有我自己的职业，我是牧人，我是修理桑树的人，我本来就可以为生的，所以如果我只是为了要糊口，那么我为什么要大老远的他跑到北国这个地方来啊？那么在这里，如果他不是为了要糊口，那么他又是为什么来到北国这里传道的呢？啊，那么第十五节他就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他之所以会到北国以色列去发预言，是因为有神的选召，不然他才不会自找苦吃。哦，你看这种吃力不好不讨好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有谁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自己会不会给自己找这样的一个差事来做呢？我相信我们一般人不会自找苦吃的，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想逃都来不及的，想要逃之夭夭都来不及的，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呢？但是不可否认的，从古到今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啊，他们不辞辛劳的远渡重洋啊，翻山越岭哦，到那些穷乡僻壤去啊，为神传扬他的福音。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啊，也应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有神的选召在他的身上啊，因为有神的选召，所以呢，他才会走这样的一条路啊。所以他还可以能够来面对啊这样的艰难啊挑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阿摩斯虽然被冤枉了啊，好像是为了图反，好像为了啊谋利他才来做这件事情啊。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但受到冤屈，还受到威胁，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并不能让他闭口不言。这些事情我们看见相反的啊，虽然他遇见这些事情，他还是继续忠心的在那里传讲这个神的话语。所以在接下来第十六第十七节，先知就对亚玛谢说，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这污秽之地啊！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就是亚玛谢他不听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的啊一个结果哈，他出来反抗神的话，那么就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啊并不是一种的职业哈，它乃是一种的侍奉啊。那么这种的侍奉是要有神的呼召的啊。然而就算是有神的呼召呢，也不能免去啊他会遇到的一些艰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先知的任务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一方面他要面对神啊，他要保持他的圣洁，他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他要代替这些百姓来向神来祈求，他要在那里跟神摔跤，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人啊，他要面对这些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的人啊，这些拒绝神的话的人啊，他要啊面对这些来攻击啊神的仆人的这些人，他要在那里跟啊人摔跤啊。所以啊先知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一件工作。所以这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先知啊，有些啊会感到灰心丧志，有些会想要辞职不干啊，有些人甚至于向神求死啊。那么这些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阿摩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因此就上当，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相反的，他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那这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是谁在收到这样的一个使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的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阿摩斯呢，实在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侍奉真的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总是忠于神对他的呼召，他总是忠于神对他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都有他自己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他。所以当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到底是要得人的欣赏呢，还是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到底是要为了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还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忠于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呼召忠于神给予我们的这个托付呢？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亚玛谢，他虽然有地位，他有财富，他有权柄，他有名望，但是我们看见阿摩斯他有什么呢？他只有神的话但是有神的话也就够了。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亚玛谢他虽然侍奉以色列的王，他有以色列的王给他的支持，但是我们看见阿摩斯他乃是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神给他撑腰，因此呢他不怕人能够把他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侍奉神的人，我们都可以放心的来服侍神，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可以照神的指示去做。那么就算在做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遭到逼迫，可能会遭到攻击，那么我们也必须要相信神是那位公义的神最终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公义来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我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那今天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会中会议，其实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借着阿摩斯的信息，再一次真是来提醒我们，真的是主，你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真的我们真的是不要单言主你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如果还没有回转归向你的，真的要赶快的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也从阿摩斯的身上我们看见主，我们应该要忠于主你的呼召真的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利益好处才来侍奉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为着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来服侍主。主啊，求主你也来保守我们等一下在这里还有会众会议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祝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